好，我们现在看十三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这章是扫罗擅自献祭。扫罗呀，因为这是撒母耳对他的提醒，他最后是什么？擅自勉强献祭，违背了先知的命令，违背先知命令也是违背神，是不是？扫罗擅自献祭，这件事是大错呀！擅自献祭，因为应该撒母耳献祭，他等不了，擅自献祭，违背了先知的命令。我们看一下这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三章，这里看到，扫罗做这件事啊，好像很有理由啊，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很多原因啊，所以我就如此。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是吧？说明没有真正的把先知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以至于擅自行事、勉强行事，是吧？所以扫罗这件事情是恶人献祭，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就我们知道，在箴言书十五章讲到，恶人献祭是耶和华憎恶。你虽然献祭，你不献倒好，你献了，你是大大的得罪神，是大大的得罪神。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就说明了问题：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刚刚做完两年就违背神的命令，就不听神的话，胆子好大呀，竟然不听神的命令。撒母耳这次也是考验他，这不是考验的吗？让你在哪里啊？在基甲等候七天，七天嘛，也是七天，没有到底，没有到底的等候，是吧？所以现在说他做完两年的时候啊，这个考验就不及格了，就从以色列中选择了三千人，三千什么呀啊，三千人，两千人归自己，另外呢一千人呢归给约拿单啊，就是就这条军队啊，他就把它分了啊，一千归给约拿单，在贝亚敏的基比亚，其余的人呢，扫罗就打发各回各家去了。这句话是扫罗做的啊，他什么？其余的人百姓实际也是他的兵，他觉得没有必要了，都回家吧。可是等一会儿呢，他又呼喊，是吧？约拿单啊，就攻击了这个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扫罗不是刚刚把百姓都离开了吗？现在怎么马上要吹角？意思是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要把他们再招回来，是这个意思。出尔反尔，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意思说用来都开始打仗了，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从扫罗聚集在基甲，是不是？这就是他看到这个情况不好，赶紧又回来啊，把他们又聚集了，所以这些百姓也是慌慌张张的啊，胆怯惧怕的跟着他，跟着保罗，跟着扫罗聚集在哪里啊？在基甲。基甲就是撒母耳要求扫罗呀在这里要等候七天的日子。底下非利士人聚集要和以色列人征战这里一看有多少，这是非利士人有车三万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你说你这个以寡敌众啊，怎么敌啊就都上来了，在伯亚文东边的密莫安营。以色列百姓呢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 隐秘处和坑中。你看看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这样的，什么窘迫，也可以说窘迫两个字，是不是危急啊？窘迫就藏，为什么藏？躲呀，躲仇敌呀，不是正面的打仗，乃是消极的躲避。又是山洞吧，又是丛林啊，又是石穴呀，隐秘处和坑洞，这些都是百姓躲来躲去。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了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就战战兢兢的跟从他，所以这个光景就可见的是非常狼狈，非常可怜，不是在仇敌的面前这个大而无畏的来征战，而是害怕战战兢兢，来跟着这个扫罗。我们知道在这个撒母耳上前面也讲到在哥利亚的时候也是这样，哥利亚不是骂阵吗？哥利亚骂阵的时候，这个扫罗也是怕得不得了，百姓也是都害怕，是吧？在仇敌面前害怕，你说你怎么打仗，是吧？底下我们再看，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等到底了吗？没有。你说等七天也等七天，这件事就告诉我们，我们遵神的命令要到底的遵守，千万不要像扫罗一样，你说我遵守了吗？我也遵守了，也没有到底，没有到底，是吧？等候等候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没有来，你应该接着等啊，他不等了，是不是？没有来到基甲，百姓呢也离开了扫罗，散去了，所以这个光景不好啊。百姓呢害怕，百姓呢有的躲开了，有的藏起来了，所以都散去了。扫罗就说了，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胆子太大。你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大家看看知道，你说胆子大不大？上面没有这样吩咐你，你竟然什么？竟然说燔祭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你是谁呀？献祭的人是什么？是祭司，先知祭司，因为撒母耳同时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可以助祭也可以献祭，你竟然是谁？是吧？你扫罗是谁？你看胆子大不大？随随便便的，真正是随随便便，就献祭，燔祭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这句话是应该不应该？大胆的来行恶，都不知惧怕，底下扫罗就献上了燔祭，竟然就这样的献上了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所以可见的还是在这第七天之内，第七天之内，刚刚这样就献上了，是吧？就献了祭了，胆子太大，胆大包天。我们看这个人就是胆大包天，所以刚写完，撒母耳到了，你说扫罗怎么面对？我们大家想想怎么面对？该是撒母耳献祭，竟然你先献祭了。撒母耳到了，扫罗还出去迎接，要问他好，迎接撒母耳，还装假的样子。表示没有事情发生，你好你好，问问撒母耳，撒母耳就说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撒母耳先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犯了大罪。扫罗说，因为，所以扫罗知道他现在献了燔祭了，是不是？所以撒母耳就说了，这个就扫罗就出去迎接他，然后扫罗说，大家看，扫罗就说了，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这是第一个理由。你看他有多少理由？第一，百姓都离开了我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这是不到日期吗？撒母耳来了， 还是在第七天之内，而且第三，腓力士人聚集在密幕，仇敌啊都聚集在大门口了，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我拿这件事当祷告，祷告跟献祭应该是两件事。他这样含含糊糊，哎，我没有祷告，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力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大家看对不对？勉强献上燔祭，所以扫罗是错上加错，还不承认。你看这叫认罪吗？这叫理由吗？这一系列的理由，第一是什么？百姓离开。第二，你撒母耳到了日期也没来。第三，腓力士人聚集在密幕，底下呢，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神，恐怕，你这个是自己的理由，老我的理由，是不是？恐怕这样，腓力士人呢到基甲攻击我，这又是一个理由，是吧？我就勉强的献上了燔祭。撒母耳对他说什么？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行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没有遵行，所以行事愚昧，在箴言里很多呀，行事愚昧，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行事愚昧，是吧？这里头大家数数，这个扫罗有几个老我？有七个老我，都是理由。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就这样做。意思说我这样做是不得已的，是环境所迫，是没办法，谁让你不早来，是不是？这都是他的理由。但上面说的，你做了糊涂的事了，因为你没有什么呀？你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若遵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国位，表示国位不再建立，不再建立，建立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选择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这是一个犯了严重的问题，是不是？你没有遵守，你种种理由，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你多少理由也不是理由。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理由都给说出来，因为这样，因为那样，结果呢，还是勉强献祭，是勉强献祭，没有听撒母耳的话。底下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甲。这句话，括弧啊，是说七十一本是指着扫罗，我觉得也对，因为这个意思你可以看到了，是不是撒母耳起来，是扫罗起来，从基甲就回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因为基比亚是扫罗的自己的住的地方，是他的老家，所以他就回来了。这很可能是抄写的错误，但是我们知道撒母耳多么伤心呢，为这一个扫罗的光景，底下，这件事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扫罗还是干他的，就像没有事一样，也没有接着悔改，也没有接着痛悔。所以为什么，神这么快的这就提到了，神已经什么，已经寻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就说明在扫罗做完两年以后，神已经就把他弃绝了，就说明他已经不合神心意了，他已经得罪神了，而且呢他也没有悔改，是不是？大家看他是悔改吗？没有，讲了一大堆理由，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所以这样，是吧？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这里就已经提到了第三章，当然第五章是更第十五章更明显，这个是十三章，十五章是再一次的神考验扫罗，结果更是犯了大罪，让他攻打亚玛利人，神是考验他，看他彻底不彻底，结果真的不彻底， 是吧？所以更是提到，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为什么提这个大卫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关于《使徒行传》十三章，请翻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22节和36节，这两节我们都要读一下啊。先读22节，22节啊，你看在新约里就提到了神怎么样的拣选大卫，废掉了扫罗，一起读，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就这句话，神说找到了，从新约到旧约都提，多次的提，神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人？就下面一句话，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们要牢记这句话，凡事要，有这个要，要什么？要遵行神的旨意。凡事每件事情，大卫没有不求问神的，大事小事求问神。要去打击以拉百姓，百姓不同意，他再祷告神，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大卫是这个宝贵，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不求自己的意思，不是擅自行事，遵行神的旨意，遵行，是吧？所以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兴起来。大卫也有错，但是他痛悔，所以以后在年老的时候，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为神的殿呢，他预备了一切的一切，是吧？再看36节，36节一起读，大卫一起读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小字，
大卫
被神的遵行神的旨意，
不是了
一代的人，
就睡了。
这意思是什么？就大卫的一生，他是什么？一生就遵行神的旨意，一生就是以遵行神旨意为乐，为最重要。他是呢，服侍了自己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就是他的一生就是这么告诉我们，他是服侍了自己的那一代的人。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神没有多要求，神要求我们服侍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可以安息了，是不是？有没有服侍？怎么服侍？那就是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今天的扫罗呢，就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种种理由，就是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了，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就把他废掉了。虽然他还在做王，实际神已经废掉他了，也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是吧？这是告诉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工人，就是你要凡事请问神，千万不要擅自行事，不要自我做主，不要自己当家，要让神来当家，让神来行事。他没有遵守，还讲很多的理由，是吧？底下扫罗15点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毕亚敏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莫，说明征战还没有停止，还在征战当中。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你看多可怕！你不好好祷告着，你能够得胜吗？你不经遵行神的旨意，你能得胜吗？是不是？3队，一队是在哪里？在俄弗拉向苏亚地区。一队是往伯和伦去，还一队是喜波因谷对面的地界向旷野去，是的。3队人，这个掠兵的意思是什么？ 掠兵就是我们看这里提到了掠兵，就是突击队，平常叫突击部队啊，突击队就是掠兵的意思，是吧？所以仇敌很厉害，这就告诉我们仇敌很厉害。但是扫罗怎么面对？你看下面一段啊，连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做军队，连个兵器都没有，也没有刀，也没有枪，你说怎么让人家怎么跟你打仗啊？就是说扫罗怎么样对待百姓？我们看十九节，那是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铁匠是预备磨刀磨枪用的，是吧？因为腓力士人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剑，所以他就控制了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这些个都是农具，是不是？根本不是打兵器、打仗用的，就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多可怜的，自己都没有个铁匠，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叉啊、斧子等等，还有赶牛龟。这些个都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是这个做农活用的，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你说这以色列怎么跟他打仗？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太自私了，太为己了，怎么就不给百姓预备？是吧？腓力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莫的隘口，已经要打仗了，就到了密莫门口。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是约拿单出去打的仗，以后扫罗才跟着才去，是不是？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仇敌在什么呀，在这样的这个备战，一切都做好准备，但是呢以色列连个刀也没有，连个枪也没有不但如此，而且什么自私到极点，甚至打仗的时候，这是下面的圣经告诉我们，甚至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啊，还不可以吃东西，起誓，这吓得百姓不敢吃，以后怎么样生的牛羊都往嘴里塞。这就是扫罗自私为己，扫罗不关心百姓的光景所以最后就是整个的败在仇敌的面前一直到最后就看见扫罗和扫罗全家都败在仇敌的面前，说是这么的悲惨。原因什么？扫罗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是吧？所以这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扫罗开始失败，开始得罪神，开始是吧这个任意而行自己说了算，所以以至于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撒母耳没有理他以后就离开他，是吧？到了十五章，撒母耳再次给他一个命令，是什么？叫他打亚玛利人。亚玛利是神的仇敌，亚玛利就是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代表我们的肉体老我，是吧？神说你要把他灭绝尽，结果怎么样？扫罗没有这样做爱惜上好的牛羊要偷着留下，还说是百姓要给耶和华献祭，种种理由，是吧？所以扫罗什么是认罪？他是找了一切的理由所以我这样，是吧？这根本不是认罪，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警戒。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糊涂事，知道吗？要遵循主的命令，要一直到底。所以前面一章是撒母耳怎么勉励，最后的勉励百姓，但是呢，这里看见这个做王的都没有遵守。扫罗自己就没有遵守，做完两年就变了心了，是吧？这都是给我们的警戒，让我们看到他什么时候开始得罪神，不听神的命令而且呢犯了罪也没有认罪，没有彻底认罪，是不是？所以说神说我寻找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早就做好准备了预备一个接班人那就是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求主怜悯，让我们要求自己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怎么合神心意？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 就是这句话最要紧，是照着神的旨意服侍你那一代的人，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服侍。今天最要紧是照着神的旨意，那就要凡事求问。所以大卫是大事小事求问神，神许可他去做，神不许可他不做。所以这是大卫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来效法。好，我们今天就到此。